常胜攻城不利。武进忠、武进孝给他出个主意，兄弟，这不能强攻啊！你看看人家，凭着坚城以逸待劳，咱们这么硬拼，那哪受得了啊？
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倒有个主意，叫唤虎出洞。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，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。要这么打下去，咱非吃暴亏不可。那他也不出来，有办法呀，使用激将法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。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，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。你别看这哥俩岁数不大，久经大敌，竟见大阵势了。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，常胜把银枪一晃，收兵撤退，军兵呼啦朝就撤下来，然后在下头是讨敌骂阵。武进忠、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，都是身强力壮、嗓门高的，站了2大溜，对着城上就喊，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，喊了声一二，这当兵的就喊开
当。
孟九公，你听着，有能耐出城送死，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，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，出来送死吧，有本领的快滚出来。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，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，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。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，在城头上一听，气得奔奔直蹦，心说这是打仗啊，带骂海街的啊，儿啊，赶紧给我抬刀备马，爹爹别上他们的当，这叫激将法，您要出去对咱不利，您就假装听不见。放屁，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？大将军受杀不受辱，少说废话，给我开城门，放吊桥。孟九公做了决定，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，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。这阵红日东升，太阳爬上山头，霞光万道，看得十分清楚。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，掌中3挺大砍刀，摆了一座方阵，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。常胜一看，这激将法还真灵，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。常胜把银枪一晃，摆了座2龙出水阵，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。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。孟九公往对面一看，嚯，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，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溜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是齿薄唇红，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。在旁边还有2个部下的将官，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鬼，扑啦啦大旗飘摆，上头绣着一行字：大明帝国御总兵常。哦，姓常的，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。孟九公看罢多时，把大刀一晃，站！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。常胜一不着急，二不着忙，咦，把马匹带住。老将军问我呀，在下姓常，名叫常胜，官拜御总兵之职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。提起我来，大概你不知道， 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，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，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师爷。
这个
孟九公这战马倒退了十几步，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。为什么呢？人的名树的影，那老常家还了得吗？一个雷天下响，无人不知，俘虏皆晓啊。那常遇春的名字太大了，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。哦，这是老常家的常胜，常遇春的长子。孟九公一想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老常家要来了人，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，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，心情有点紧张。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，脸上不能露出来。孟九公想罢多时，哦，对面是常胜，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，断我的粮道？对了，您真明白，就是为粮食来的。老将军，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，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？将军有话请讲。好，我说孟老英雄，听您吐字发音，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。
正是，
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。
哦，
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。我有点不明白，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？
这个元顺帝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人，
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，大肆修建宫殿，抢夺美女。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，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，逼反了十八路反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各路的英雄好汉，纷纷的夺城功夫揭竿而起。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？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，不亚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在微微尽灭。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？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？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，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，德配天地，人们拥护啊。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，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。我们正在用人之时，如果老将军肯一投降县城，把粮台都交出来，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，这官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。当然了，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，但也留个好名声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嘛，宁愿流芳千古，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。当然我拙嘴笨腮，不会多讲，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。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，一意孤行，打算以武力相待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是自讨无趣，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。
呸！
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，娃娃，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？元顺帝他再不好，他对我不错呀，对我好就行呗。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？你把他捧上天，我看他是一文都不值。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，你要把我赢了，算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得了我的粮台，我自己去领罪；要赢不了我孟九公， 你是飞蛾奔火，自己找死，休走找不到。孟九公说着，马往前推，抡起大刀，呜，照着长胜就是一刀。长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睛，自可以武力解决，砰一晃掌中的银枪，接驾相还，与孟九公站在一处。武进忠、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，一看长胜啊，这几年长了能耐了。你看长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，也不爱出风头，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，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。那长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呢、啊，枪法门路招数不远都跟他爹一样，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。就长胜这个能耐，那也算有名的上将。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，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打扎，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，真不亚如鲤鱼打的梨花呀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，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我这兄弟真长得能耐了，有进步。
兄弟加油，十八劲把老兔崽子扬了。
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的，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。你别看他这么说呀，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、啊、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，又有力气，力猛刀沉，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。一老一少打了五十余个回合，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。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，这招真是百发百中。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，今天使上使得漂亮，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。孟九公一看不好，甩凳往旁边一闪，躲得慢点，枪来得快点，正扎到大腿根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哎呀，扎进去有三寸多深，没把孟九公疼死，单手提刀，一只手一捂伤口，是拨马就跑。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，孟凯过来救他爹，孟红过去抵住长胜，几个回合被长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，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，也败阵而逃。长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两阵，正在这耀武扬威呢，坏了，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，都是一身红啊，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。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，是直奔长胜。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，大红色绢帕罩头，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，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，腰里束着鹿皮带，斜挎百宝囊，掌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。常胜看着惊奇，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，就注意多看了几眼，一瞅这姑娘弯弯的两道细眉，一对水汪汪的眼睛，彼此悬胆，口若桃花，玉米银牙，看这年纪20岁挂零，真是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丈夫，两只眼睛是倍儿亮。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，来的这个女人是谁？正是孟九公的姑娘，叫孟玉环。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？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。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，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，父亲镇守太平府，他也跟着来了，因为父子之情嘛，他担心他爹的安全。 这一次开兵见仗，他得着报告了，孟玉环心如火烧啊，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。后来丫鬟一说，来了个白袍小将，这家伙才厉害，把老爷子给迎了。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，急忙点了200女兵，手提三尖两刃刀，杀出太平府。哎，来的正是时候，他爹已经受伤了，他哥哥也败了，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？孟玉环气坏，心说这是谁呀？我非把你剁成八瓣，给我父兄报仇不可。可他催着陶红马来到两军阵，横刀这么一看，也是一愣。他长这么大，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。一瞅这长胜长得银娃娃一样，哎呦，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，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，姑娘也是羡慕，也觉得惊异，所以两个人向着面，半天谁也没动。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，武进孝看看武进忠，哥俩乐了，有意思啊！哎，兄弟，这是两军阵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，把精神拉回来，用枪一指，呆，黄毛丫头，你也要见战不成？啊！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，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，一晃三尖两刃刀，把鼻子刺一扇呼，
正是。
我说对面，你姓常吗？
常胜是也。
哦，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，
然
常茂是你兄弟，
对。
哎呦，真是将门出虎子啊！怪不得你这么凶呢。闹了半天，你是老常家的后代。哼，常胜，我跟你说，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。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，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，火神庙点灯，老爷庙前耍大刀，你是白来呀！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呀？
孟玉环是也，今年19岁，尚未许配人家。呵，谁问你来的？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，脸也一红，晃三尖两刃刀，是直奔长胜。两个人就站在一处，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，金童遇上玉女，旗鼓相当，没分上下。80多个回合，谁也赢不了谁。两匹马盘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武进忠、武进孝也急坏了。兄弟，注意留神！咱们军师不常说吗？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，小心他扔零碎，注点意。他俩要不喊呐，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这一喊，帮了倒忙了。孟玉环一想，对呀，既然我的真功夫赢不了他们，我何不用暗器赢他？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？可了不得，他老师教给他的，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。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，在百宝囊里装着，好像个手电，一摁崩簧，前头一转个，一下能发出五支。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，速度甚快，人不易躲闪。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，必须离近了好使，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。所以在使用的时候，还得看准火候，打准部位。孟玉环想到这儿，三尖两刃刀虚晃，是拨马就走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哟，姓常的果然厉害，姑奶奶不是对手，我败阵走也，失陪了。”拨马就跑。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，伯龙马快如闪电，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，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。 姑娘偷眼观瞧，差不多了，唰，大刀交，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瓣，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，把这桶拽出来。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，心说把你打瞎了，把你打聋了，把你打哑巴，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。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，他心又一犯个，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？长得这么好个人，伤损了人家的五官，这可交代不下去啊！他还想这个，一想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。想到这儿呢，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，对准了长胜的胸部，一按崩环，嘎嘎，几道寒光扑奔长胜。长胜有准备没有？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，二一则武进中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，他住着意呢，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，在马上一摘着身子，哎呦，往旁边一扑了，躲过三颗去，有两颗没躲过去，一颗钉到肩甲头，一颗钉到软肋上了。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，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？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儿一样，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。这针上可有毒啊，针上头有麻风眼，里边灌了毒药了。你别看它不大，分量也不沉，只要借着人血毒气发作，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。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，长胜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，他一哆嗦，心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？哎，没有三秒钟坏了，就觉着五脏往上翻，眼前发黑，半拉身子发麻呀，连耳朵都发木了，不好！长胜那意思回归本队，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，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。这阵毒气发作，有点神志不清，结果把方向找错，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。武金忠、武金孝也纳闷，往那边跑干什么？兄弟，你往哪去？两个人急坏了，撒脚就追。孟玉环一看打中了，赶紧把五毒梅花桶带到白宝囊里头，鼻子刺一扇呼，得意的一笑，哼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倒追呀，你倒追呀，完了吧？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？姑奶奶非求你项上人头。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，催马抡刀在后边就追。咱们单说长胜，这马一落荒，他感到心头一迷糊，趴到铁锅梁上，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，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，心里的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，就一个思想，完喽完喽，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，这回是彻底失败，命也保不住喽。他心那么想着，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。你想人神志不清，失去知觉，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？没跑出十五里地去，转过一个山环，前头有一片树林，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，一撒手，在马上摔下去了。但是伯龙马呢，还懂人性，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，我还跑什么劲儿？莫回头来，来到主人的切近，把脖子往下一低，打响鼻儿，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，看那意思是找救兵。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，咱们书中代言，要没人救，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。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？哎，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，正中央放着把椅子，树上拴匹马，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， 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，身穿宝蓝色箭袖，英雄场脱下来，有人给拿着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，一边在这扇着，一边白话。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，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，看那意思是练虎的。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，哗隆哗隆哗隆，咻咻咻咻咻咻咻。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，错了错了，重练重练。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，火候不对，重练。这些人开始重练，这时候就听见马叫。这武生公子一皱眉，别练了。哎，你们听见没听见？少爷，好像有马蹄叫，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哎哎，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，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。等他们一看，哟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会死倒哎！
但是呢，仔细看过之后，发现这人没死，只不过是受了伤了，昏迷不醒。这两个人不敢怠慢，撒脚如飞回去禀报。练武的公子一听，急忙骑上马，也赶到出事地点。看过之后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这个人命不当绝呀，闹了半天他是中了暗器五毒梅花针，怎么办吧？把他抬到家里头，我给他治治。要是仇人，我就结果他的性命；要是朋友，我就助他一臂之力。场上巧遇高人，才要大战孟玉环。